Welcome to the 百灵果读书会。This is Ken，
我是凯莉。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书呢是 Poisoners in Chief
CIA 洗脑计划。
对，今天要做 Chapter 3跟 Chapter 4。上礼拜的那一集，其实我觉得反应比我想象中好耶。
啊，真的吗？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第一，因为我觉得说现在大家就可能 work from home 的人比较多，然后收听数可能会下降，可是后台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原本大家对读书会的反应就觉得还好，你知道吗？因为疫情的关系被闷得很闷啊，所以对这种奇怪的猎奇的题材大家就有兴趣吧。
我现在觉得我可以看到你的脸，好开心哦，我们终于可以看到脸了，耶
耶！
好，因为其实我刚刚呢就是请就是我们的新干爹哈，中华电信来我家找洞，然后原本 Ken 就在那边唱衰，我就说，他就说，哎，我跟你说，你那里也是有个鞋柜，因为我们那个网路线孔那里也是有个鞋柜，就贴在上面。他说没办法啦，试过就没办法啦，这样。结果刚刚来的师傅
很厉害，
三分钟就找到洞了，超强，而且还就一直在边讲，我们说天哪，你怎么找到这个洞的？对，他这边说，我跟你说，别的师傅来一定说我要得啦。他就在那边有一点微微的唱秋，你知道吗？
可恶，可是真的太强了，
所以我现在网络超快，
因为找网络洞真的很辛苦，因为尤其在装潢的时候没有注意，以前可能就会把洞都封起来，那时候你可能就GG了，
對，
像我一样，
所以没错，所以很开心。噔噔，我现在网络就是应该就是那个光世代，就是很快那个一。
你是极限，你的速度现在是极限，就是台湾在家里付钱买得到最快的，应该就是你的网络这样子。
对，没错。所以请大家就是如果必须要在家里工作，然后要用很快的网络的话，非常推荐大家都去升级啦。不管你用什么，就是升级就对了。
对对对，
不然真的
是
很痛苦，
就是不要因为便宜而贪小失大，因为你会非常的痛苦。
或是就是跟你的老板说，就是要申请统编这样。
打统编
啊，不然嘞，如果是要工作有需要的话，就是啊，十二年我去升级一下。
我是跟他说手机升级5G耶、欸、
我觉得要
他的手机可以用5G 吗？
他手机可以用5G
吗？
他手机不是刚摔坏吗？
啊、
哦，对，是最新的那个。
对啊，理论上他可以用 5G 啊。
十二有空处理一下，打电话问一下，好不好？
哦、
不然 你现在好慢哦。
好，
你现在好慢、哦、
对啊，不要造福房东。现在 you're the weakest link。
房东有没有帮你那个？有意愿帮你减房租，
他完全没有讲哎、欸，而且
还是要知道住那栋的人都很有钱，还是
他在你身上闻到了中产的味道，所以、
哦、
大学生居然来这边，其他都是台积电的，只有你是学生，
哎、欸，对，后面是台积电，
你看吧，我就知道被我猜中了，
超烦的。
哎、欸，我身边当然我知道房东其实是没有义务要降租啦，不过我身边有朋友，他房东主动跟他联络说要降租、欸，
哎，哇，这么
好、哦，
很感人哎、欸，
对、啊，
真的很感人，就是一个老阿姨这样，就是老阿嬷这样、哦，好像感觉就是不缺钱，然后。就把他当孙子看，这样
好羡慕、哦，
而且是直接
好、哦，
好像直接什么砍半啦，他直接砍半，
砍半很多哎、欸。
对啊，他就说啊，等你状况好一点的时候，我们再恢复就好了啊，你要主动跟我讲哦，这样。
可是这个房东应该是房贷也都还完了啦，
我猜应该是，
不然的话，光是银行去找那个阿嬷要钱，他可能就不会降房租了。
不是，一定是不缺钱的阿嬷啦，这是一定的啦。
嗯、对啊。
好啦，大家有能力的就共体时间啦。不过我说真的，房东老实说也没有义务要帮你降啦。
对，房东也是人、
啊。但有能力的，对啊。但如果有能力，我觉得就是共体时间。像我们现在就不会收范姐房租了吧？
啊，我们不是一次跟他收一年的吗？嘿，Come on， 一次收一年的。我们再帮他担风险好吗？
那个就是今天一开始我有点想要提一个有一点严肃的议题耶。
嗯，对啊对啊，这个其实当天发生我就有跟大家提到了嘛，对不对？
对，我们最近有蛮多医护人员私讯我们、嗯、然后也是我们的听众，他们就讲到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前几天有医护人员被砍这件事情。
Yeah， so fucked up man。
对，然后我们那个听众就说他觉得好像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
其实我
因为他们就很痛心啦，就是、嗯、你知道我看到他的，因为他有截图一些就是在现场的医师 好讲的话、嗯、然后我看真的很难过，他就说这些医护人员被砍的时候你一定会被吓死嘛，然后在那边尖叫、嗯、可是当他们要动手术，就是要聊，就是医生要帮他们看那个伤口的时候，他们还是按照 SOP 再脱他们的隔离衣。
哦，
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我听到我就整个 Oh my god， 就是有点想哭欸，就是而且他们在逃的时候，那个病人就像笑一样那边乱砍嘛，对不对？
嗯，
然后他们即使这么危险，他们还是没有逃出隔离区，因为他们知道逃出隔离区就是会有病毒外泄
的
风险，所以他们就只能在隔离区里面然后疯狂尖叫跟逃，然后医生要看伤口的时候他们所有都按照程序脱隔离衣。
唉，
你有没有觉得鸡皮疙瘩？
有，
所以我真是对所有的第一线人员致上最高敬意。然后我对我觉得最让我不爽的，真的最让我不爽，其实因为好像要被告了嘛，对不对？你有看到这个新闻吗？
对，
对，就是这个病人要告医护人员。那我不知道他是凭什么觉得他可以告，他可以告，
好像是家属要告，是家属要告。
真的觉得干你娘、欸、凭什么？
你凭什么？
不懂，你凭什么？
好像说什么、欸、为什么他身上会有戾气是你们的问题哦，这样子。我说哇靠，
好，
你砍人然后怪别人，而且是医护、欸、现在医护 they work so hard， they work so hard，
I know，
那你这样对他们还要告他们，你真的不怕大家去找你个资出来吗？你不怕
吗？
我认真的说，就公布嘛，你那么嚣张来嘛，反正你上法院大家就知道你名字啦，来嘛，有什么好怕的，来嘛，干住双合了不起吗？没有啦，神父住双合，
神父对啊，那住双合的人是有什么问题啊？神父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压力这么大吗？
还是他们觉得砍人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好，不管啦，怎么跟三重一样？好，我自己觉得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医院会不会帮忙这些医护人员处理这些被告的问题。
对，我希望就是这些不管是法律程序啊、嗯、律师啊，对不对，费用啊什么的、嗯、甚至是后面的那个心理建设辅导这些的，希望就是都有一个，
我觉得希望就是有人全权帮他们处理，让他们可以完全不用担心，一定会担心，就是至少要有人可以靠。因为这让我想到，我不是上礼拜有推荐那个《火神的眼泪》吗？
嗯，
好，虽然最后一集我看有点生气，但我还是非常推荐哈，我非常推荐。我只是个人不喜欢他的
结局。你推荐大家跟你一起愤怒，说不能只有
我
怒，要大家一起怒。我记得你是这样讲的，
前面非常棒，前面非常棒，
我帮你把你的真心话讲出来而已。
对，结局见仁见智，通通给我去看，就看到最后一集。那就让我想到，其实它里面的剧情有讲到消防员在不管是为了救人或是其实他没有过分的违规的情况下，但是被那个居民告的时候，
消防员也会被告。
因为在那个剧情里面是讲到说其中一个消防员他是就是很帅那个蛇鞭，他叫什么
我也忘记他的名字了。
我不知道你在想还是网络很慢、欸、完全不知道你在想
还是
网络很慢，
就是那个很帅那个老老的但有点帅，是有一点岁月的帅啊。
完了，我也忘记了。
他也有演我与恶的距离啊，
哦，对对对对对对，
我只想让大家听神父的声音。好，温生豪，温生豪
他
就是要相比像其他那些年轻的，他就是稍微有一点皱纹啦。好 ，anyways， 反正他就是要去破门的时候，好，因为他就是有受到一些现场压力嘛，说里面已经火灾，有火灾，有火灾，然后他就没办法，他就想说好，那我要破门了。然后结果破门以后，发现里面其实是圣诞树的那个灯，这样。
哦，在那边闪这样子。
对对对，可是因为现场有警卫啊，还有现场有那个主委啊，都是说、嗯、啊，这个有火灾，而且有烧焦味，你现在赶快破门，所以他就破了。他很紧张，怕里面万一有人有伤亡怎么办、嗯？好，结果就被告了嘛，被屋主说你破坏我的门。那我觉得这种相关的，当然我觉得有法律程序，然后我知道也有些责任问题，但我希望就是。我真的很希望就是在主管单位都可以就是挺自己基层的人员，就当他们受到一些为难的时候，只要你觉得他是合理的，我觉得应该都要挺基层人员，而不是让基层人员自己去赔钱。
对，
因为那个剧里面就是基层人员自己赔钱这样，
然后病伤的那种价啊什么的、嗯、不要在那边还扣人家薪水什么的。我光想到这种就、
yeah.
如果发生，
我觉得你不要看好了，你一定会气死，你一定会气死。
没有，我是说现在这一次的。
你说这一次医护人员吗？所以我希望他们真的有人可以靠他们。那如果知道内情的这个我们的听众，就是欢迎私讯我们啦。那我们也就关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真的是最重要。如果他们最后还要自己赔钱或什么的，干，我一定会觉得这是天理何在。
欢迎你来找我们，来找我们
。我们很小咖，但你可以来找我们。
We got your back. That's all I can say. 你们三个 ，We got your back. 如果你们需要帮忙的话 ，Right? That's at least we can do, right?
Yeah.
对不对？就是如果真的，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听。
如果你们真的需要帮忙的话，然后你们真的找不到人帮忙的话，我们很外行，但是 We got your back.
对，我们有律师朋友啊什么的，反正 We got your back. 如果你需要帮忙的话，大家帮我们传一下话。
好，但我还是希望。医院自己或是有一些制度能够保护他们，其实最好的、啊。不然，万一以后还有类似的事情怎么办？
其实，
不管是
今天又有了，你知道吗？今天又有了耶，就是可是不是砍，可是就是被攻击、被打还是什么的。因为就是现在好像有什么急诊室症候群还是什么的，然后就是轻微确诊的人，然后他们就生气，然后想跑出去，然后被拦阻，然后就开始打人，然后开始乱骂。那有些人是确诊被抓起来，然后还会。隔天消失，从病房消失，偷偷跑走，这种人越来越多。因为只要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社会就是这样分配嘛，那确诊的人就是整个社会的缩写，所以 you never know right， 就是一定会有极少数人。
就以比例上来说，
一定
有极少数的人是笑，
奇奇怪的人，对，一定是会有奇奇怪的人，这没有办法
啊！不行，我真的好生气。好了，我们来讲一下美国的 CIA 好了。
你那个会更生气，我跟你说，我看这是看超怒哦，我看 CIA 这个看得很怒哎、欸，很怒哎、欸。好，那这样，那我直接开始，那我就直接跳开。
好 ，Chapter Three 啦，你要先念我们的
Chapter Three。好 ，Chapter Three， 你先讲。
自愿与非自愿的受试者
，Willing and unwilling subjects。你看有没有很怒？Unwilling subject，unwilling subject， 这非自愿的测试者了，他就被 CIA 拿去做测试，有没有怒？有没有怒？干！因为他一开始就讲到一个东西叫做 Operation Sea Spray， 对不对？这个 Operation Sea Spray， 他就讲说那时候他们在那个旧金山那边狂撒病毒嘛，对不对？不，说细菌，想要测试说
叫温水杆菌，
对，想要看说，哎，这有没有可能就是 biological warfare 在美国国土上执行成功，然后看能影响到多少人嘛？那他说这个病菌的话，他们自己一开始是说无害，对不对？然后大家就是最多就尿出红色的东西而已，一开始是这样子嘛？
就像月经来会尿尿红色，
感染死掉。
对，结果有人感染死掉，一个75岁的老先生感染死掉。书上只有写到这边嘛，就有人死掉，
最多有11位死掉了。
有一位、
哦、有11位感染，11位感染
，可是
一位死掉，一位就是从这个东西死掉。然后呢，我就去查说，哎，那接下来有发生什么事呢？其实当下有11个人感染嘛，其实美国政府就马上就是重启调查，说，哎，我们主要做的事情是 do a test not to fatally harm our own people， right？他们就自己先去做研究，
为什么会杀自己人啊？在搞什么？
对，而且他们还找他们自己的将军去 lead the investigation 哦。那研究后以后，他们才发现说，原本以为是 harmless 的那种细菌，其实 could become potentially fatal， 可以变成有可能致命的。他们一开始没有研究好，所以是他们自己一开始就出错。可是后来那其他科学家就说，虽然是 fatal 啦，可是会致死的人就那几个，就是非常少数，所以那就算了吧。然后美国就说：“好吧，那就算了。”然后他们这个 Operation Sea Spray， 他们这样做完研究，他们就这样算了。之后呢，他们又继续在美国一直执行这样的 test 哦 ，continue for 25 years， 不是那一次就结束了哦。They did it for 25 years， 所以你自己知道说，美国之前不是一堆人在说：“哎 ，chemtrail is harmful， 对不对？”你记得吗？你有听过 chemtrail 这个阴谋论吗
？chemtrail 是什么
？chemtrail 就是你在美国常常会看到上面有飞机飞过去，后面有一条白色的线嘛，对不对？他们就说那是 chemtrail， 就是他们在上面在撒那个化学药剂。
啊，
不知道，
原来是从这个来的。
我觉得跟这个有关欸，因为 they've been doing for 20， 他们就是那一次之后还做了25年，一直到尼克森后来才公布，然后道歉。然后公布以后呢，刚刚死掉那个人，那个阿公，他的孙子看到这新闻就说：“妈的，干我阿公就这样死的啊，对不对？ Yeah. 我阿公那样子，他去告美国政府哦。”结果美国政府他们就说：“哦，你没办法 prove that
证明
是真的是这个细菌杀死他的，他本来身体就有点弱了。” 所以不是我们的错，所以到最后没事哦，没事哦，
yeah, yeah.
就这样子就没了，哎、欸，超级巴的，而且这只是其中一个。我们 Chapter 4的时候，我再讲另外一个。
哦，刚刚那一个是叫那个 MK Naomi， 然后等一下第三章几乎都是在讲下一个阶段的计划，叫 Bluebird 青鸟，然后第四章是在讲 Artichoke， 叫那个洋蓟。
嗯，
对，洋蓟。然后接下来那叫蓟、哦，
洋蓟是一种菜吗？那个是蓟吗？不是荠菜哦，洋
那念蓟。
哦，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字。
Artichoke
我很喜欢吃，哎，对啊，就是要一直播一直播播到吃下去。那个都只能台湾没有新鲜的，
嗯，那个好好吃哦。
台湾就吃那罐头的、啊，对啊。
好吧、
，That's my favorite， 我最喜欢吃 artichoke salad 跟 artichoke pizza。
哦、我也是，哦天、啊，那个好好吃啊、
哦。好 ，Anyway， 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拉回来，Sorry，Sorry。Sorry, Sorry
然后最后一个大计划就是 Ultra， 对，
嗯，然后 Ultra 是 Chapter 5之后才会开始的，对对对
对。
那这个 chapter 他有讲到说，其实那个德国纳粹那时候有很多人跑去阿根廷，对不对？
对。
那其实我后来就想说，对啊，这个故事我常常听到，因为我记得我忘记在哪里听到说，好像阿根廷那边有一整个村全部都是德国人，那而且全部都是 SS 哦，你知道 SS 是什么吗？
我好像知道，是以前那个纳粹
那个
最、
这个、那个什么
是。太保那个
Gestapo 吗？反正他们的那个秘密警察之类
的
、啊、
秘密警察，对
对
对
对
对
对
，SS 有点像，是不是有点像那个什么盖世太保之类的？
对对对，盖世太保 SS 盖世太保，
yeah, yeah!
很棒，
就是盖世太保，
对，超恐怖的、欸，就是那边超多，而且好像才前几年，他们才在阿根廷那边又找到一大堆，是一大堆的。纳粹 artifacts 哦，什么老鹰有哦，你知道老鹰吗？这是他们的 symbol， 有老鹰，十字形的老鹰，然后一堆就是希特勒的铜的头像之类的，那一堆他们的手册、哦，一堆那个 flags， 就是他们的手册队都逃过去。
到现在，可能这些人还相信法西斯？
呀、yeah, ，很多啊，在那边很
多、
啊，在那边很多、啊，还是啊， okay. 还是啊，因为那时候在1945年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那时候西班牙跟德国纳粹的感情其实蛮好嘛，因为那时候西班牙的领导人是 Franco、嗯、是 Franco， 那他也是走法西斯路线嘛，所以他跟纳粹德国感情很好，然后阿根廷又是西班牙以前的殖民地，所以他们就是有这些连结，再加上阿根廷那时候的总统叫做 Juan Domingo Perón， 他那时候也在意大利当过兵，那在他那个在意大利大家也知道那时候他也是 Axis Power 嘛，对不对？ Axis 那时候二战的时候有分 Axis 跟 Allies，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么，来请问一下
邪恶轴心国跟同盟国，
对，轴心国跟同盟国，哎，你今天很不错哎、欸，中文都有
不是，我跟你说网络变快了，
网络一快什么连脑袋都快了，网络也脑袋也升级一 G 了，
脑袋一 G 也太小了吧，
这个夸张好反讽
anyway 这样拉回来哦，所以那时候其实阿根廷对纳粹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可是那时候呢，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的前一个月，阿根廷就觉得说干这样不行， 我的好朋友们都要打输了，而且大家好像发现我跟他们感情很好，他们接下来会不会找我清算、嗯、所以他那时候就发动战争说好，我加入二战，然后我加入同盟国去打轴心国
哦。
可是就结束的前一个月而已才加入的、欸、
很有道德弹性，我只能
对，可是他那时候加入的时候，我跟你讲他这最屌的是这个，他加入了有没有，可是他派去的人大部分都在帮德国人偷偷撤退到阿根廷
哦，干，所以是
双面
间谍，
对对，对，就是说哦，我加入 Allies 喽，然后结果去的时候说，哎，那个纳粹们来我这边呐、啊，我不会真的打你们，来来来，我送你们回去阿根廷，我们那边帮你准备好房子之类的。哦、对，因为那时候阿根廷那个总统有没有Juan Perón， 他其实就看到说，哎，二战打完之后呢，会变成说就是民主国家跟共产国家的对抗，就是会变成说美国。嗯，就是还有欧洲其他国家跟苏联 USSR 的对抗嘛，所以他已经看准了这一点，他说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把这些德国的人拉过来，他们又有军事背景，然后又有科技背景，他们都什么知识都有，有没有，然后那些纳粹其实当时是非常非常讨厌共产党的、哦、他们非常讨厌共产党、嗯、 所以想说把这些纳粹拉过来，可以让那个阿根廷 make Argentine great again 哈，他们就是非常的强大，那这样子就让他们变成在国际上比较有舞台啊、哦，有舞台就可以联合这些美国啊其他国家，然后来对抗那个共产党哦。所以那个阿根廷的总统那时候是这样子计划的，可是呢，在1955几年的时候，阿根廷那个总统倒台了。那新上任的是在野党，在野党那个就很讨厌之前的总统嘛，那他也知道说他拉了超多那个纳粹来，所以他一上任以后，他就把超多纳粹送回去欧洲，让他们去接受审判。不过当然他没有全部抓完啦，因为那些纳粹、嗯、我跟你讲，因为那时候纳粹在阿根廷活得多滋润，你知道吗？他们用本名哦，用本名在阿根廷走来走去哦， They don't need to hide who they are， 就是、哦，他们就用本名在那边闲逛这样子，
所以也不需要隐姓埋名这样、
啊、不需要隐姓埋名，他们在阿根廷就是继续过自己的日子。所以那时候有很多人在说，哎，其实希特勒是不是没有死啊，他就是逃去阿根廷或阿根廷旁边的一个小岛，就是因为这样子，因为那时候实在是太多纳粹在那边了、哦
yeah、可是你讲到那个就是这些纳粹有没有受到审判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之前是有在百灵果 news 上分享一个 Netflix 的纪录片，嗯，好，它叫做那个 The Accountant in 那个字怎么念
Auschwitz，
好，就是之前那个
集中
营的、
那个
嗯、对，集中营的会计师、嗯、然后这个片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对纳粹历史或者转型正义有兴趣的话应该算是蛮推荐的，但它有一点点闷，因为它就是一个老先生，那他基本上他原本是在那个波兰就是最有名那个恶名昭彰集中营，他担任会计师嘛、嗯、那他担任会计师，他基本上他虽然不用执行什么那些大屠杀，可是他就是管这些被送来的所谓的战犯的一些用品啊、嗯、然后算钱啊、嗯、然后他有承认说他有曾经为了一些个人利益，然后看到有人的珠宝可能漂亮就把他偷偷干走这样，嗯，然后他其实在因为那个时候战争的时候他就投降嘛，所以他就到英国生活，然后后来回到德国，所以他还是隐姓埋名，跟大部分的纳粹一样，嗯，就是不会张扬自己是纳粹、嗯、过四十年以后他发现德国有一些人就是纳粹集中营的否定者，就但不承认集中营存在，说啊都是被抹黑，就有点像你知道现在很多住在新疆的华人讲一模一样的话，说啊一起哦中国都是被抹黑啊，知道德国都被抹黑，根本没有集中营的存在，你们都乱讲、嗯、这都是西方阴谋、嗯、巴拉巴拉巴拉、嗯嗯、所以这个老先生他就非常非常的看不过去，所以过了四十年以后他就决定站出来作证，说他亲眼看见这些屠杀，他自己没有直接执行，但他亲眼看见。那也因为他这样子的，对，他就非常勇敢，然后也因为这样子他就受到这个审判嘛，
对啊，
然后他在201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公开审判，然后他那时候已经92岁了吧，然后你在那个纪录片里面就看到他就是一个很老很老很老的先生，然后他就亲自站在那里、嗯、然后接受这个审判，然后好像还有跟就是某一个应该是集中营的 survivors， 好，也是个老奶奶、嗯、然后跟他拥抱就在法庭上，哦，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状况，这样那大家就会争论、嗯、想说你看他勇敢站出来，然后一堆人在那边过得这么爽，没有人知道他是纳粹，嗯，然后这个人这么勇敢的作证，那他还要被审判等等，反正就有很多的论述，然后这个、嗯、这个当然议题很深啦，就蛮有趣的。那后来他在18年的时候去世了、嗯、那时候他是被判四年，
你说在 Netflix 上可以找到是不是？
对，
叫奥斯威辛集中营会计，
没错，就这部片这样。
好，我、哦、这边我想补充一个，你刚刚讲的很感性，我这边这是有点好笑的，就纳粹的资料是在那个 YouTube 上面看到的嘛。那下面有个留言是说阿根廷那边有一句话哈，是说 Never ask a man his job, a woman her age, an Argentinian why their grandpa is German。
哦，
就是说、
这个好好哦、
你不要问男人他做什么工作，不要问女人他的年纪，还有不要问一个阿根廷人为什么他们的阿公是德国人。
太多了。
这个好好笑。OK。
我觉得这蛮好笑。好。
Chapter 4
是。
破解宇宙的秘密。
A secret that was going to unlock the universe。哦、那这一章的话基本上就是在讲 LSD 嘛，在讲这个药。可是一开始他是不是有讲到那个麦克阿瑟的一些事情啊？
对，他被解雇了。
对，因为其实 对，因为这一章节他除了在讲就是美国 CIA 跟这一次这个主角嘛高尔博嘛、嗯、他们就大量运用国家的资源、嗯、偷偷的做很多跟 LSD 有关的实验。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就是觉得因为你知道共产国家已经找到控制人心的秘密了这样、嗯、然后他里面其实就一直大量讲到说比如说大家会一直说什么共产党已经有这个秘密啊。我先讲一下那个记者好了。
什么记者？
他叫西德尼·高利伯，不是高尔伯。
好，谢谢。哦，好哦，你真的很害怕哎、欸。那这章节他其实有讲到
高尔宣，
并不会。他在这一章节其实有讲到一个记者，好，这个记者叫做杭特，然后他是一个在那个时期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记者、啊、因为他就是在专门写，就是告诉大家，他发明 brainwash 这个词。好，大家是这样说、
哦、
他说 brainwash
有
这个词
对、
嗯、是从中文的洗脑来的。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他就说共产党已经找到怎么样控制人心，好，所以大家都非常忠贞爱国，因为他们所有人民都是被洗脑被控制的。然后他就写很多书，然后就告诉大家说这件事情有多严重啊，然后他会讲到很多就是国家机器如何去控制人民的心理这样。那其实他就上非常多节目，他也非常有名，然后有点像现在的名嘴那样、嗯，他就讲很多、哦、啊，他知道共产党内部怎么样怎么样洗脑啊，
阴谋论的概念，
讲了很多，对，讲了很多心理学要讲的，就是振振有词。可是其实在当时、嗯、即使在冷战时期，应该很多人会觉得哦，天哪，共产党好厉害好可怕，我们美国一定要追上，好，否则我们美国要被追过了。虽然在这样的氛围下、嗯、其实大部分的学界的学者们也是不太认同他的，
嗯，
会觉得啊，他就是They didn't take him seriously enough 这样、嗯、但即使如此呢，他后来是被证实嘛，他就是帮 CIA 工作啊，所以他也就是大外宣的一环啦、嗯、那这个人就非常有名。那这个人可以这么的有影响力，大家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候氛围跟现在其实蛮像的。
其实很像耶、欸、这一章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跟现在超像因为他们说那时候他们一直在对美国人说，哦，现在那个共产党已经要 take over the world 之类的嘛，对不对？一直在讲说说哦 ，how they are。那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们一直在讲说，第三世界国家现在都已经被他们渗透了。然后那时候他们在讲南美洲，对不对？
对，他
们这一章在讲，我就想说，哎，现在非洲不是也是这样吗？
其实除了讲非洲跟第三世界国家以外，其实他也有讲美国的国务院跟国会。
嗯，
也都已经
被
共产党渗透了，对，所以
可里面真
的
是有人在渗透啊，因为真的是有双面间谍嘛，那时候在书上有写
吗？其实双面间谍超多的耶，英国那边就爆发了超多双面间谍案，然后那个双面间谍超级多，而且我有看了，我好像 Today 看世界有写过其中一个、哦、然后他们那时候爆出来的双面间谍，他们是可能英国的军情单位，好，什么军情六处嘛、嗯、对不对，就是英国的 CIA，
嗯，
他们的就是最高层，然后他是拥有所有间谍名单的，然后他就是把这些间谍名单都泄露给苏联。
哇靠，这什么时候的？这什么时候的事情？
应该就是50年代前后。
哦，我还想说最近，我说哇，
不是啦，我说以前啦，以前、哦、以前
好好好。
所以其实美国这个氛围跟因为有太多双面间谍也有关系、嗯、那我其实有看，因为有一个是去年死掉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去年死掉的、
哦、
然后他其实就有受访嘛，他就后来就是在那个俄国，好，受到英雄般的对待嘛、嗯、然后你知道普丁还有说、嗯、啊，他就是解救我们人民啥小的这样、
嗯、
他就有讲过说他真的不后悔做这些事情，因为他就是亲眼看到美军就是伤害平民什么之类的。
Which is true unwilling test subjects 而且真的是这一章 Chapter 4里面蛮多的、哦、因为他们一直说他们 they have 那叫什么 expendables，我不知道中文他们书上是怎么翻，可是他就说他们那时候做很多测试嘛，然后就去从那个韩国去日本，然后把韩国那些战犯还是那些 communist 抓来，然后做一些试验，对不对？
Yeah，
诶，你读的这个 chapter 有读到吧？
我有读到，可我忘记 expandable 是什么了。
蛇你记得吗？他们这边有没有在讲？哦，可能他没有，我不知道他中文有没有翻。难道中文 censor 掉了？
应该有啦、
哦、
应该有啦。
英文这边的话他是讲说有很多人是 expendables、哦、就拿去直接做实验，然后做完之后呢，他们说 they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dispose of the bodies， 因为他们
有
一个 specialized team、
啊、有
来帮忙、
就是、不用关心处
理尸
体。
我说 holy shit，
好像是是什么可消耗还是可消费什么东西、
欸、可消耗
就
expendable 啊，对对，就
有
一群人是这样的、啊、
消耗品
消耗品
这些，
对啊，
是知道就算实验造成消耗品死亡，弃置尸体也不成问题。
对，因为他们就有team在帮忙做，
对，有team在帮你处理尸体，可是处理尸体有时候又不太利落，所以有时候就会被外人发现啊，什么去游泳的时候啊，游泳池拖出一个尸体啊，就丢到游泳池里哦，也太烂了吧。
他就说 no problem， 因为他们就是乱丢垃圾。
哇，垃圾
很糟欸，
我的天，
这样对吗？好， sorry sorry， 刚刚有讲到麦克阿瑟是为什么，
哦，对，
就是，哦，他为什么被解雇吗？
对，为什么会被解雇，啊，然后又在那边说共产党渗透美国啊，那跟杜鲁门解雇麦克阿瑟有关系吗？
大家在想是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是韩战，嗯，那个时候麦克阿瑟他就是代表美国去打韩，去在那个南北韩那边打韩战嘛，嗯，那个时候就是麦克阿瑟很快就占领了南北韩的那个边界叫38线，但是他还想要继续往北攻，嗯，去把北韩拿下来。那当打到平壤的时候，中国就介入了，那麦克阿瑟就被中国打退到那个38度线以后，他就很生气啊，那个时候就还一直想说，就是为了要把中国给退散，想要动用核武器。那当时的杜鲁门是不想要把战事闹得这么大，也不想要跟中国翻脸，嗯，他就是有点和平主义的概念，嗯，但所以呢，那时候麦克阿瑟他是站在第一线的，他就很生气，他觉得我们是有可能把中国给干掉，为什么不干？所以当杜鲁门否决他的时候，他就直接派侦察机去绕中国的领空。他也是蛮帅气的，
他蛮屌的，欸，他好帅哦，好帅，麦克阿瑟很帅耶，欸，
他超帅的，啊，他就不鸟他，还派侦察机，然后结果杜鲁门他是就是统帅啊，很生气，所以就直接用那个什么麦克阿瑟没有就是全力支持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把他给就是 ban 掉了。
哈，okay，可是联合国就是弱啊，
可是毕竟麦克阿瑟是将领，他不听统帅的话，还是就是可以被用那种不服军令的
将在外
ban
掉。对对，不是中文有句话吗？什么将在外可不受军令之类的，对，军命有所不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可是这样统帅就会心不安啊，外面的权力太大了。
但我发现麦克阿瑟真的是很受到欢迎，欸，我们小时候有读过麦克阿瑟的那个，欸，
好像有麦克阿瑟传，对不对？好像还有麦克阿瑟的桥，是不是啊？
有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吧，好像是
啊，对对，欸，对，
你好厉害哦，
欸，
我是
不，他离还有你离那个年代比较近，我们离很远。
而且麦克阿瑟好像有讲过说什么失去台湾就失去太平洋嘛，对不对？
为子祈祷文，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
好强，哦，
我现在 Google， 我现在正在 Google。
哦，刚刚讲到那个失去台湾就失去太平洋是第二个大家在想就是他可能被杜鲁门讨厌的原因，因为当时1949年就是国共内战就结束的时候，当时杜鲁门就有发表那个中美关系白皮书，他其实就是想要跟中国的气氛缓解一下啦。当时的内容就有讲到那个中华民国在国共内战失败啊，是国民政府自己的问题啊，跟美国无关，美国已经很帮忙你了。
哦，欸，
对，
凯莉，你知道麦帅一桥跟麦帅二桥就是在讲麦克阿瑟吗？
我不知道欸。
可你知道麦帅一桥，对不 对？就在内湖，啊，通到台北那边，对啊，那就是麦克阿瑟啊 ，Name after him。
哦，砰，
脑袋有爆炸的感觉。你每天在经过的桥，每天要录音的时候都要经过的桥。
我怎么知道
？Now you know。
OK，
好
，OK。好，
对，他在亚洲其实真的还蛮受欢迎的，像那个时候，嗯，他就是被卸下职位了，日本人还就是很日本的各大报纸还就是发表一些新闻，就说很惊讶，怎么麦克阿瑟这么好的将军会被卸下来啊，而且对日本人而言他是非常好的改革者。其实我觉得其实原因是因为当时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在清算日本人在二战后的罪责。
哦，对啊，对啊，我就想说，哇，日本人会喜欢美国人，那他真的是可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因为那时候有美元嘛，对不对？对啊，对啊，对啊，美国那时候在日本投了非常多钱嘛。
没错。
嗯，好，
所以日本人那时候就很想他。
嗯嗯嗯，那这边我补充一下，这本书在这个 chapter 有讲到一个名词，我不知道中文书上是怎么讲，不过他就讲到在那个 在这个 project 他们就发现说哎，可能会有一些人被洗脑，对不对？他们在讲到洗脑的时候、yeah. 他们担心有一些自己人会被洗脑，然后甚至会被催眠，然后变成说敌方可以用的 sleeper agent、哦、就是可以被一个 trigger word 可以被一个关键字给唤醒，然后他去执行某些命令，然后之后他会所有的东西再忘记。这东西英文叫做 Manchurian Candidate，这个字如果你常常
看英文，这不是满洲吗？
对 没错，就是满洲 Manchurian。 其实我小时候常常听到这个词 Manchurian Candidate， 我就不知道那什么，因为那是其实、丹佐华盛顿在1990年有拍一部电影吧，就是在讲这个，他好像也是被洗脑、嗯、然后被放一个关键字，如果有人讲到这关键字他就会去执行某个任务，可之后又会忘记。
他是不是暗讽满洲的领导人是日本的傀儡的那种概念？
不是不是，其实这个是有一本书、哦、在1959年的时候就有 这本书，这个小说他就讲说哎，那个美国有个士兵啊，就是美国人啊，他们被那个中国跟苏联给 capture， 然后他被抓的地方就是 Manchuria、哦嗯、在那时候的满洲国那个地方，对的那个地区被抓的，然后后来那个就是中国跟那个苏联就是对那个人进行洗脑嘛，然后那个人之后可能被美国透过什么方式救回去国内，然后大家说 oh my god he's our war hero right， 结果他其实是一个 sleeper agent， 好像就是甚至这个人是可以 run for the president 之类的，可是他到最后就是其实只是一个 sleeper agent， 你知道吗？
所以这本小说也是建立在美国有些人相信共产党已经找到怎么样控制人心的秘密。
对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就是这样嘛，就那个概念。
而且这本书好像里面有一些细节，有没有？他还是去找那个 CIA 里面的人去讨论，然后把这个 fill the gap 这样子，很酷哎、欸。
哦，
对啊，在1959年的时候写的
书。我们现在这本书整部书都在讲这件事情啊，就是大家觉得他们一定掌握了，所以美国要赶快追上，
要想办法追上。所以美国很蠢啊，嗯、他们就是想说，哦、啊，那我们来做各种实验好了。他们说，他们想说去研究Hypnosis、哦、就是催眠嘛，那有人去找了催眠大师学、嗯、然后还说、欸、回来以后还在 CIA 的 headquarter 里面在秘书身上做测试。我觉得这很扯耶、欸、这很扯，这整本书都在讲 unwilling test subjects 好吗？
不是，你要知道为什么会讲到秘书，是因为那个催眠大师告诉他说你只要会这个催眠术你就可以催眠女性，然后他们就可以跟你 have sex unwillingly。
这就是日本的 A 片，这是日本的 A 片好吗？
假装被你催眠，
那时候大家都在看日本 JAV 了吗？ Come on， 那时候还没有 JAV 好吗？
哦，
想太多，
好好、哦、
我就很蠢。然后再来是强制让那个敌人就是变成药物成瘾、哦嗯、所以药物成瘾的时候他想要再打下一剂的时候他就什么话都会讲出来之类的，他就听你的话，这也是一种控制人的手段。他们就是研究了很多有的没有的其他东西，
可是后来就是证明都没用啊，几乎都没用、
啊、对、啊、因为他们没错，他们就发现说这些人在极端情况下什么话都讲得出来，所以讲的话都没有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你知道吗？他们超蠢，我就觉得说这些科学家真的蠢到爆炸。
而且他们用超多药、欸、就什么大麻骨科碱啊什么，
他们还从最弱开始，他们自己也会害怕，因为他们是一开始在自己身上测试哦，所以他们就是假公济私，我自己觉得啦。
你说嗑药吗？
嗑药啊，他们就是先从大麻开始，然后大麻就嗯不够嗨，再来骨科碱，嗯不够嗨，再就弄到海洛因了，说啊太嗨。
然后重点是都没用，
都没用，
就以侦讯来说都没用。
对啊，笨死了，笨死了。那这边就开始讲那个 Project Artichoke， 对不对？他们就会到处找那个。又来了 unwilling test subject、嗯、然后就是非自主的测试人员，他们就是到处就是在人家的饮料里面下药啊，然后让人家就是以为自己 have a trip 或整个人就是 have nervous breakdown， 然后人生就毁了。因为 chapter 4就讲到一个这样的人、yeah. 叫做 Stanley Glickman、哦、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学生、哦、他那时候去巴黎、
嗯、一个艺术家，然后被认为说是非常有天分，
对，然后很未来性很高、嗯、对，结果他就是被人家骗去喝酒，然后在酒里面被下药，被下药之后他就是人生就毁了，因为他就是
他是被下 LSD 对不对？
他是被下 LSD， 可是我觉得当初大家都不知道 LSD 的量到底要下多大、嗯、他们就觉得说乱下，然后那时候可能量太大，然后让那个人就是变成 paranoid， 他一开始是觉得说、欸、自己中毒了，然后就开始害怕， 然后可能就有些 after effects 吧，他就是人生再也没办法正常工作，他连那个 have a normal relationship 都没有办法，对不对、嗯、然后后来其实我有看说，因为这个这些东西一样在那个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的时候，在1970几年还是八几年吧，这些资料其实都有公布，然后这个人 Stanley Glickman 的姐姐还是妹妹我不知道，他就 写 sister、哦、就有说在电视上看到说，诶，美国居然那时候到处在帮人家下 LSD， 我觉得我哥哥应该那时候也被人家下药、哦嗯、所以他们在1985年的时候就要去告美国政府，可是 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哦、他那时候要告 CIA 局长还有 Sidney Gottlieb， 可是这没有办法嘛，然后法院就直接说，哦，我们要 delay this trial， delay it for 17 years， 直接推17年 直接推17年哦。就在1988年的时候他们重新上法院，可是中间这段时间呢，就 Stanley Gottlieb 已经去世了，就由他的姐姐或妹妹、哦、Gloria 来接手，他继续告，可是一上法庭的时候，那个法官就说，哦，这时间过太久，已经超过三年的追诉期。我说干，超过三年追诉期，你 delay 十七年，而且那时候是多1950几年还六几年去读人家的吧？ Yeah. 然后你说现在超过追诉期，我就觉得超级鸡巴的。
但那就是那个时候的事情啊。
对，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子啊，就是美国
就是中国政府现在都在学他们而已啊。
Yeah,
而且老实说，那个时候苏联一定也有做一些垃圾实验，只是他们连公布资讯的手段跟
都没有，
对，都没有，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嘲笑美国，因为美国公布了。
没错，没错，没错。只是觉得说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觉得、yeah. 哇，真的是大家那时候就是对共产党的害怕，让大家就是很 motivated， 有没有？就是想办法要做一些事情。
你说现在吗？
那时候、
啊你说现在吗？
那时候。现在我不知道美国对共产党可能有了，要谢谢拜登终于要重启武汉肺炎的那个
调查，
那个调查。哎，我有传那个资料给你看，你有看吗？是我们的
一个
听众啊，看我原本要留到周日讲的，
那你周日
再讲啦，
周日再讲，
没关系啊。就是习近平最近有一个新的谈话，我有丢给你啊、
哦，我有看到啊，
那超屌的，
是啊、
在5月31号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们要让全世界多了解中国的价值观之类的，还有文化内涵。我说哦，就是大外宣要开始了，然后你们要下的手段会更多，就是 YouTube 啊，国外 KOL 啊，电影啊，什么 Disney 啊之类的，我觉得你全部都会下下去了。
可我觉得他们早就开始啦，
他们早就开始，所以我很惊讶
YouTube 上这么多大外宣，
超多的啊，超多的
啊。
我只是想说他们会更，他们想要加强，要怎么样加强？ Okay. 我很期待，我非常的期待。
他们会来找我们吗？
就是除了朱学恒之外，我想说他在台湾还会找别人这样子。
朱学恒
怎么了？可能是我不知道，我觉得
被他搞。
我说可能的嘛，我说可能的嘛，我猜嘛，我猜可以猜吧。Freedom of speech 这有 harm 到他吗？应该没有啊。
如果他很伤心的话。
哦，不，那我送花到他门口好了。
因为送罐头，
我喜欢罐头塔，而且我要送狗的。
我的天啊！
送罐头塔不错啊，对对。
哎，我最后分享一下，我最近看到 YouTube channel。
嗯，好，
我觉得很棒，因为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控制人心，而且是有科学依据的。
用奶吗？
不是，是用侦讯手法，就用心理学，就真正的心理学研究。它叫做，就是它是 criminal psychology， 就是在讲犯罪心理学、嗯。然后这个 YouTube channel 呢，它就会把，就是你知道这两三年不是美国蛮多就是枪手，然后冲进学校乱杀人吗？嗯，对对，这种也有。然后他就把从头到尾的侦讯过程都拍下来，然后还分析给你看，就是现在检察官应该是检察官吧？哎。那可能是警察那边就专门侦讯的专家告诉你他现在用是什么 strategy， 然后怎么样突破就是这些罪犯的心理，然后去让他们讲出他们是有没有目的或没有目的，或是他们心理状态是正常不正常。而且他会做比较，他就会把另外一个犯罪，他就告诉你说，哎，这个罪犯呢，他最后是被判定他的心理状态有问题的、嗯、好，他就是他没有办法判断，跟只是要装疯子的差别，然后这样前后这样判断，就觉得哇，真的要装疯子超难的耶。
哦，
就不是这么简单。但、
哦、
大家以为呀，他只是在装疯卖傻。他说 ：“No， 你仔细看，超明显。”
好，
而且他会告诉你说啊，这个人他一开始就假装要自残，然后他就看一下摄影机，然后这样休息一下，然后再假装要自残，全部都帮你放大，然后还帮你倒带，然后解释他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你看，他现在一秒在思考。”因为他是有理智的，下一秒他就开始演，他说 It's so obvious， 然后那个 YouTube channel 里面全部都会讲出来，我觉得好好看哦。然后我觉得这、
下面的留言有 很热情吗？
还蛮热情，大家很开心，大家很开心、然后有人就说啊，你这样不就在教别人了吗？
叫大家不要看 camera， 然后 camera 就放
一个
大一点
的疯子，
就不能放针孔，你要放很大的，大家都去看，大家不然找不到 camera， 没办法演。
然后我就会觉得这才是真正用科学的方式去所谓的不是控制人心嘛，就是去了解人类心理的运作，而不是做一些莫名其妙的实验。
对啊
，OK， 就这样。
好，大家加油、，Stay at home, Stay strong,
Stay safe， 好不好 ？Stay safe， 拜拜。
医疗人员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哇，好正面哦。
拜拜，
拜拜，
拜拜。